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已经在平安，在主的平安里面了。我们是问安，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没想到又一年了。我们是一年前来到这里，感谢主。我们上个月在 Dallas 有特会呢，这边的许弟兄、许行弟兄，还有他的太太 Cathy 那个又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今天又看到他们，感谢主，哈利路亚！一个聚会哈，最宝贵的就是神的同在。无论你在哪里聚会，你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聚会是在神的同在中来聚会。主耶稣他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意思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啊，他就在我们中间。这个奉主的名聚会，它不是一个口号，不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奉主的名来聚会，不是那个意思。主耶稣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我们只想到耶稣一个名字，耶稣有很多的名字，在旧约里，在新约里，他就很多的名字。但是特别在新约里面呢，他的名字，他在降生的时候，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时候，就先说他的名字，童女怀孕，要生孩子，人要啊，他的名啊，叫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意思，另外的一个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因为我的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耶稣来就是把神的同在带来。耶稣来不仅是为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血将我们的罪能够洗干净，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到神，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耶稣来不仅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救恩里面呢最宝贵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啊神的同在。而且在每一次聚会当中，我们都应该可以经历并且享受神的同在。每一次聚会我们都应该享受。我们到教会聚会好，不仅是参加一个活动，我们来是来到神的面前，是在他的同在里面。也许讲神的同在的教会好不是那么多，多半的教会都是要传福音，要带人得救，要教会的人数要增长啊，多半的教会都是注重这方面。当然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可是那个不是目的。目的啊，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目的呢，乃是我们首先自己要进入神的同在，然后我们享受到在神同在中的各种的福分和好处。神的同在所包含的意义是很深的，也是很丰富的。也可以说，我们在世上做基督徒，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在世上最好的产业，也是 最高的一种福分，也是我们呢可以说也是无限的一种的享受。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说他什么都能做，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有的神，他是全丰的神。如果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还缺少什么？我们还怕什么？我们在世上啊，所追求的无非也就是快乐，就是平安，是不是？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追求这个世上的名利成就，可是那一些无非也是为着哈，叫我们得到满足。我们如果进入神的同在，如果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好像你一旦得到神的同在以后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可有可无，因为你已经满足了。可是我们不一定啊都认识神的同在。我们说耶稣在我们当中，不是说他这个人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拉撒勒人耶稣还带着他的肉身啊在我们当中，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说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意思就是他的灵在我们中间。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可是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他在没有回到天上之前，他就跟门徒们讲了很多关于圣灵保惠师要来的事情，特别在约翰福音的14章、15章、16章，这个三章圣经里面呢，讲了很多关于那个圣灵保惠师要来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圣灵来，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来，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灵神。父神是看不见的，子神他已经回到天上去了，但是灵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灵，他在我们当中。而且圣灵是耶稣升天，他复活升天以后啊，他叫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祷告了十天，然后圣灵就降临下来。这是在五旬节啊，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圣灵那个时候就降下来。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乃是好叫神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也能够住在他的里面。叫我们真的知道说他与我们同在，他不仅是在身外与我们同在呢，他也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有的人说内住的圣灵，其实圣灵来最主要的他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如果我们缺少圣经关于这方面的教导，还有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有圣灵居住、有圣灵同在的一个教会里面，那我们对这样的真理当然我们很不容易能够经历得到。什么是神的同在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的同在呢？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在家里也好，或者在教会里也好啊，我们怎么知道说神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啊，可是我们未必知道，我们因为对圣经不熟啊，我们对圣经的真理不够明白，有时候神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同在。普通的一般的情形就是，当我们来到一个聚会当中，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气氛很好，我们就感觉到这里真的很安静。你一进到这个聚会的里面呢，你的 好像你的哎，那个紧张，那个心里面的紧张啊，好像就没有了。你就觉得这里好像还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你的心呢可以定下来了。你觉得这里很舒服啊，你就觉得这里是好，一种说不出来一种好的感觉。这是最普通的一种哈、啊，我们对神同在的一个经历，一种感受。这是最普通的。如果你这样相信，相信啊，圣经所说的，我们无论在哪里聚会，耶稣都与我们同在。另外呢，圣经说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的相信，你知道我们对呀、神的事，对圣经的一些话、我们能够越简单越好，越简单的相信啊，我们就越容易来进入，能够来经历。神的话是说，你无论在哪里，我都与你同在。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来聚会，特别参加这样一种内在生活的聚会啊，我们就是渴慕他，我们就是要来亲近他。所以当你来到这样一个聚会当中的时候，你一坐下来，甚至于说你一走进这个会堂，你就应该感觉到神在这里。或者你一坐下来，你想起圣经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时候可能呢，你很快的就感觉到，哦，你就是觉得神在这里，神跟你很近，这也是一些对神同在的一些个感受。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有一些疑问啊，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重担啊，那我们一来到神的面前呢，好像这些东西啊，无形中就没有了，那个重担呢、无形中就脱落了，这也是神的同在的一种，这是比较你比较深一点这样能够体会神的同在。还有当我们这样、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正是神在你里面做工的时候。也许当时你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事后你会觉得不一样，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那你要问说，那你这种说法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当然有，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说哈，神哈创造万物啊，就是都非常的美好。可是神他也将他的永生呢，要安置在人的心里面。神他会做一种工作，就是把他的永生，或者说是他的生命，他的自己，他会安置在我们里面。那他的永生也可以说是他的同在，他会把他的同在啊，这样安置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呢，会做改变的工作。有一个德国的圣徒哈，他叫做 Tears Keegan。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常常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行了神迹，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当他们这样安静在神面前，带着信心这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那里安静，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呢他们过后呢，他们觉得他们不一样了，他们的观念不一样了，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他们发现呢，他们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前些时候我的女儿她去参加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呢，她认识了一个美国朋友，这是一个美国人的聚会。那个时候刚好我写的一本书啊，那个唯一的一本英文书，就讲到操练等候神。 他就把这本书就送给这个朋友，那个这个朋友就拿回去就看，大概过了一阵，也许几个月三个月哈，这样，然后他就打电话就给我的女儿，他说我谢谢你送给我这本书，他说我拿到这本书我去看的时候，我就照这个书里面所说的我这样去做，这样去操练。他说现在很奇妙哈，我做基督徒已经十年了哈，我第一次感觉到神与我同在。他说我在上班的时候啊，我都感觉到神与我同在。有时候我遇到啊一些问题困难的时候呢，神就帮助我，让我能够解决这些困难。他就是这样去做的时候啊，慢慢他就发现了他不一样。这个神的同在，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但这是一个圣经的真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经历的，每个人都可以来进入的，而且是可以越来越深的这样进入。这是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神所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福分，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但是一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所求的哈，多半都是一些外面的祝福啊，多半都是一些你给我有平安啊，你给我有好工作啊，你祝福我的家，祝福我的儿女啊，让我就是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所求的多半啊都是这些外面的那个好处，我们很少想到神他要给我们的乃是他的同在，乃是他的自己，乃是他那个无限的爱，他的那种的善良，他要给的就是在他里面所有的那些好处。当然神也会祝福我们，他也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会把我们身外的需要说给我们啊。但是要知道他给我们这些的目的乃是叫我们认识他是多么好的一位神。好像大卫在诗篇里头啊，他说耶和华本为善，那个意思就神很好， God is good。 他要我们认识他是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满了爱，他要给我们的乃是在他自己里面的那个丰富。可是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我们多半呢所求的哈都是一些外面的一些好处。但是我们如果参加这样的聚会啊，就是常常等候神，让他亲近他，那圣灵啊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把我们呢、渐渐的就带进神的同在里头，让我们觉得哦，神的同在实在是美好。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力量，神的同在就是把爱、把平安、把喜乐都带来。神的同在呢，就是他所有一切的丰富啊，我们都可以这样来经历的。我们在西安堂聚过会的弟兄姐妹哈，你们都知道，在台湾呢、那个荣教师还在世的时候，他所讲的信息啊，多半都是在这一面，就是神的同在。有一次啊，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也很有心追求啊，他常常到那个西安堂，那个时候荣教授还在啊，到那里去追求。有一次这个传道人他认识我了，他就跟我谈起来，他说这个荣教授好像只有一个信息啊，没有别的信息，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好像他说他只有那张唱片啊，那个唱片坏了，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好像他没有别的信息。那他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啊，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同在是多么的宝贵。我听说以前那个荣教师有人呢，如果说他 哦，人家说你讲这个神的同在很好啊，不过是一份呐、啊，不过就是那一份，这一份也很好啊。那他最不高兴，人家说他只是一份，因为他懂得神的同在是什么意思，他懂得同在，神的同在就是一切，神的同在不是一份，神的同在是一切，阿们。但是你经历了，你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知道那个神的同在的宝贵，你才能够这样说。这些年来，神常常带我们出去，在各地啊，都有一些服事啊。我越过越觉得，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服事；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体力，能够走那么多的地方，而且能够讲那么多的道，都是因为神与我同在。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哈，摩西的故事哈，摩西的一生。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哈第33章的时候，摩西在那里，他就还要再求神与他同在。你要知道，摩西这个时候他已经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这个以色列人带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没有出来之前呢，神呢借着摩西所行的那个十大的奇迹啊，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以前也没有，以后也再也没有这样的大的神迹。那摩西啊，他被神使用，神给他一个杖，神啊借着他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后来走到一个地方，神说你们还要再上去，我要差遣使者走在你们前头，你们还要再继续往前，要进了迦南地。这个时候摩西呢，他还要祷告，他说神啊，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啊，你的同在，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去的话啊，那个英文是你的 presence, 你的同在，如果不跟我们一起去的话，你不要打发我们上去。你看摩西他知道神的同在的那个重要，他知道说如果神与他同在，他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做的。可是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走在你的前头，他不要，他要神自己。所以他说你如果不与我们同去的话，就不要打发我们上去。神就说好，我亲自和你一起去。这个中文的翻译上，我亲自和你一起去，并且叫你得安息。神的同在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外面的这些神迹和启示，更重要的乃是啊那个内在的安息，那个内在的那个信心，那个安息还有平安。你知道神与你同在，所以神与他同去呢，他才想去啊。我们要竭力的要追求，要进入神的同在，要宝贵神的同在啊！很奇妙的就是啊，你越宝贵神的同在，神就会越把他的同在会赐给你；你越渴慕，他就越把他的同在给你。神的同在实在是一切，实在是一切。可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也要有这个耐心。我发现呢，一条路哈，就是很容易带我们进入的这条路呢，就是安静等候神啊。就是我写的那本书，我相信哈，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去年好像也有一些买了我的书。那今年，如果有的弟兄姐妹，你从别的教会来的，还没有我的书的话，也许你可以买那个，这次许行弟兄回来时有带一些回来啊、哦。基本上有三本书哈，一本就是安静等候神，另外呢就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另外一本叫做经历神的捷径，这样。 这三本书归纳起来，也就是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怎么样进入神的同在，而且呢就这样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归纳起来就是这样。或者说我另外一种很简单的说法，这个三本书呢最主要的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培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加强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这种的观念的话，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操练。那这个书，这三本书在这方面呢，是能够帮助弟兄和姐妹的。来到好像这样的聚会当中，实在很容易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急啊，急着要听到，急着要讲到啊，我们就是这样安静在他的面前，而且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他的身上。来到一个聚会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什么外面的，不是讲员，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的同在。但是耶稣又是看不见的我想难的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可是我们要来经历他，是他与我们同在。但是耶稣虽然我们在外面看不见他，我们可以在里面那个看得见他。这就是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所做的祷告。也许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第一章，他怎样来为以弗所的教会来祷告。以弗所第一章我们从15节开始读到18节吧，暂时读到1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许我们一直把它读到23节好不好？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对主耶稣的那个信心，而且他们对众圣徒的爱，他们知道对主要有信心，对圣徒众圣徒要有爱心，就是说他们属灵的情形是非常的好，好到一个地步那个保罗呢就是常常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一个教会如果好的话呢，常常叫我们叫人感觉到要感谢神，他是不住的为着他们这个光景呢，不住的来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他们，他特别为他们祷告的一件事呢，就是第17节所说的，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的知道他。虽然他们的情形已经很好了，很值得使徒保罗来感谢的，可是很显然在使徒保罗的心目中，他们还需要更多的认识神。可能他们还没有那样真正的认识神，也许是他们有一股的热心，就是信了耶稣了，是知道得救了。好像今天一般的基督徒他们觉得信耶稣得永生，就信了耶稣上天堂就可以了，那就不需要再追求了。那因此呢，好多好多的基督徒今天呢，都停留在那个他当初信耶稣的那个阶段的里面了，他没有再一直的这样往前去，他没有再追求更多的来认识神。所以保罗这时候为他们祷告呢，就求神要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给他们，因为保罗知道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启示和智慧，圣灵会来教导我们。他就为他们求这一件事呢，好让他们呢能够真的知道，真的认识神。我们多半就是，或者我这样说好多人对神的认识多半是在理性里面，是在知识里面，是在头脑的里面。这里所说的认识呢，乃是在圣灵的启示和圣灵的教导以及圣灵的经历里面的所认识的。那这个认识呢，乃是里面的认识，不仅是理性上的认识那更是在经历方面的这样的认识我们真的知道它。启示和智慧的灵来，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是叫我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十八节他说是要照明我们心里面的心中的眼睛。我们要认识神，好像我在那个经历神的洁净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神要有经历，要有认识的话，有两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有那个灵里面的耳朵，不是单单有外面的耳朵呢，是有心灵里面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们需要有那个灵里面的眼睛，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心中的眼睛。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里面的那个心里面的眼睛。每一个基督徒有两双眼睛，一双是在外面的，是长在我们这个头上前面，另外一双眼睛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我们要认识神，要看见神，我们需要有心里面的眼睛能够被明亮。刚才我们唱到的诗歌当中有一首，就是你是我的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看见的意思，那个 vision 就是看见的意思。你是我的意象，就是让我所看到的就是你，就是灵里面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耶稣。一个灵里面的眼睛明亮的人，他常常看到神的作为，他看到耶稣的同在。别人没有看到的他能够看到，是因为他灵里面，他心里面的眼睛被圣灵这样照明了。一个灵里面的耳朵常常他会听到神的声音，他听到是神在向他说话，他读经的时候神在向他说话，或者他听到的时候他觉得这句话是神对我说的。他听到人做见证的时候呢，也会听到神的声音说这个见证好像是在对我说的。很多时候当你有这样一个感觉的时候你应该相信这就是圣灵在向你说话。比如我常常在聚会里面聚会完了以后，有弟兄姐妹呢就会来跟我说就是中午是你今天讲的好像正是对我说的，因为好像我的问题解决了。其实 他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他心里面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灵知道，那个启示的灵，智慧的灵知道，所以让他能够听见。那这两样的东西或者这两个条件是我们是可以求的，是可以祷告的。在箴言书哈，箴言书第二十那里讲到哈，那个能看的眼和能听的耳都是耶和华所造的。箴言二十章十二节，能听的耳能看的眼呢，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当然我们外面能看的眼能听的耳当然是他造的哈，可是要知道我们里面的也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常常祷告，好像以赛亚他每天早上起来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开通我的耳朵，求你开通我的耳朵，让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他每天早上都这样祷告呢，所以神每天早上都向他说话，所以他记下来的啊，以赛亚书还有那个耶利米，这所谓叫大先知书啊，就是说他们得到神的话啊特别的多。耶利米呢，他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呢？他是常常独自静坐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而且他很宝贵神的话。他说，耶和华，我得到你的话，我就把它当作食物这样吃下去。他说，你的话就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他宝贵神的话，他享受神的话，他享受到一个地步啊，他要吃，他说当作食物这样吃下去。那我们对神的话啊，哎呦，这样的要爱慕啊。今天多数的基督徒啊都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啊，因为很难啊，读不懂啊，那么厚的一本呢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啊你没有好好的来读神的话，你的灵命不容易长进。你单单啊如果只是有一种灵修的生活，甚至于你常常这样安静等候神，但是如果你没有读神的话，如果没有把神的话这样吃下去，你对神的认识啊还是很有限。神的话啊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还有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力量，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说，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的话，当然我们不容易啊，我们不容易啊，那个灵命不容易扎实，我们的根基不容易稳固啊。耶稣啊他说，你要听我的话，要遵行我的话，那么你就像一个聪明的人呢、啊，你的房子盖房子一样的是盖在磐石上面，意思说那个根基是稳固的。这个磐石当然就是他自己哈。所以我们要认识神，要真的认识他，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而且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启示，需要有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这样来开启我们，这样我们慢慢的呀才能够真的知道他，或者说真的认识神。认识神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有一首短歌我们很喜欢唱的，就是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神。认识神是这个世界上啊最高的学问。认识神就是得着神。我们对他认识多少，我们就得着他有多少。得着神就是你拥有神。你拥有神的话，你就啊拥有一切。你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富足的人。所以这个内在生活也可以说哈是一种认识神的生活。是一种与神同行的生活。是一种住在主里面而经历主的一种生活，这就是内在生活 好，我们好像这次的这个特会哈、我看到那个登山报上的那个广告，还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的特会，可能有的人第一次这样来参加这样内在生活的这个特会。到底什么是内在生活呢？内在生活乃是我们里面认识他，内在生活乃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一种生活，我们也住在主里面的一种生活。内在生活就是我们跟神确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我们认识他，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不是？内在生活是我们里面的，而不是外表的。啊，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哈，在基督教里面哈，就是要知道有很多的活动是在外面的，那也有很多的活动是从里面出来的。从里面出来的那才是真的，如果只有外面的而没有里面的，那个不是真的，那只是虚有其表。那我们不能不注重内在生活。我们也可以说哈，如果我们没有内在生活哈，我们可能啊还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乃是他里面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基督活在他的里面的，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所说的哈。我们来看一看第三章，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做的哈第二个很重要的祷告。第三章14节到17节，这个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或者说一起哈，读到19节吧，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什么是内在生活？第17节说，是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这里保罗所祷告的，也可以这样说哈，保罗所求的就是叫以弗所的信徒啊，也可以说是各地的信徒哈，是求叫以弗所的信徒知道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是住在他们的里面。因为他们有这种信心的哈，他们心里面的力量啊才能够刚强起来，就是那个内在的那个能力啊才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起作用。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忘了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忘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得胜的主，这一位胜过世界，胜过罪恶，胜过肉体，甚至于胜过了死亡的主，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缺少这种信心呢，所以我们会软弱。那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信心啊。你要注意他自己所讲的话，就是他要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我们的神是丰丰富富的，他是有丰盛的荣耀，他有测不透的那个丰富，他是要向这样的一位神祷告。他求神只借着他的灵，他的灵就是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基督哈住在我们里面呢，是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呢能够刚强起来。这个中文的翻译哈还是有些欠缺啊，那个英文的说法啊，他就说借着他的灵啊，借着他的灵，用他的能力
by his might, 啊，所以叫你心里的力量啊，或者说里面的人那个刚强起来，就是啊，里面那个重生得救的有基督的生命，基督住在里面的那个人，叫那个人那个刚强起来。那个人能够刚强呢，乃是啊，要因着信心，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说知道基督是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他的爱里面啊，生根立基，叫你们的爱心有根以居哈，就是叫你们在爱中生根立基的意思。那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更多的认识他，只等到神哈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意思说我们可以一直被圣灵充满，一直被神的丰富这样充满，甚至充满到一个地步，到了后来神所有的丰富啊丰满他都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内在的，这个不是外在的。可是如果我们呢一直注重外在的，没有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没有花时间来这样安静等候他，也没有注重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而我们只是注重外面做啊，就是这样做，一直做，不停的这样做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神一切所充满的没办法充满我们，而且我们好像那个信心啊不容易有，就是基督住在我的里面。保罗啊他说啊，基督在你们的里面不是软弱的，那是有大能的。可是很多基督徒就说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软弱。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软弱的，那是有大能的。他能够胜过，他能够胜过所有肉体里面，因为他曾经在肉身里面他得胜了。他能够胜过罪恶，他凡事受过试探了，他得胜了，他胜过魔鬼，他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这样他得胜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死亡他都胜过，他今天呢，死亡的钥匙和阴间的钥匙是在他的手里头，不是在魔鬼的手里面。这样的一位主，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这样能够相信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就能够刚强起来，我们也能够靠着那一位爱我们的啊，我们真的能够在凡事上得胜啊，而且有余。但这是内在的，如果我们只注重外在的，那么外面的活动，外面的追求，甚至于如果只是注重追求那些恩赐的话，而忽略了我们的灵命，忽略了这个内在的这个生活，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直都是软弱的。恩赐不过是神给我们的一种超然的能力啊，就是为着应付当时的需要。可是恩赐过去后，我们里面还是软弱，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说基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还是软弱的。那今天我们需要注重的那也是这个内在的生活。简单的说呢，内在的生活就是内住的基督，内在的生活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这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那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做主掌权，他管理我们，他掌控着我们。他如果基督真的活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要有这种信心啊，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好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一样的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啊，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的话，那我们外面的行为啊，一定会有改变。如果耶稣基督啊住在我们里面，真的活在我们里面的话，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会受到他的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当然也会受到他的影响，这是内在生活。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内在生活呢，他就没有那个内在的实际，只是一个外表，一个虚有其表而已。哦，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注意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注意回到里面，常常回到里面，回到里面，就是退到神的面前来， 来注重我们跟他的关系，来培养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要认识他啊！保罗说哈，一个教会哈，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查看啊。我们只有认识，只有认识基督，我们才能够得以长大成人，就是说我们的灵命啊，才能够成熟。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主的话呢，我们一直都是小孩子。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第四章他就讲到，我们要认识基督，得以长大成人，不要再做小孩子，好像随着各样教训的风这样飘来飘去，这样子一个小孩子就常常很容易受这个哦，听到这个又听到那个，就常常没有定向啊，那个奔跑好像没有定向啊，那个打拳啊，好像是打空气，没有一个目标哦。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好在我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神所召我来得的那个奖赏。他说从上面来召我们，神从上面，那个最好这个翻译啊，这是一个崇高的呼召，这是神从天上来呼召我们，叫我们来认识基督，叫我们要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各样的丰富。所以他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他说你们在他里面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丰盛，他要得到这个奖赏。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啊，我斗拳不是打空气，就是说他有一个确定的目标。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标杆是什么？你人生的标杆是什么？你人生的标杆是不是要得着耶稣基督？是不是要认识他？使徒保罗他说哈，我为了他，为了耶稣基督，我将万事看作粪土啊，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为他我已经丢弃万事，好像我要得着他。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得着的是什么？你要得着的是什么？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些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好像扑风捉影啊，虚空的虚空，凡事皆虚空。现在当然你也许不觉得，等到你年龄大一点的时候，你的阅历深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啊，圣经的话是多么的实在。就是这样，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我在飞机上哈，前天我在飞机上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报纸，这个美国的报纸 USA Today， 它里面呢有一个统计数字啊，就是说女人到底要什么？他就做这样一个测验，哇，70%以上的女人啊，她都是要钱，希望钱多一点。他说。他希望他的妈妈哦，教他不是怎么样做家务，要他怎么样赚钱。就是 70% 以上的女人都是这样要钱，他们要追求钱。哦，我告诉你，圣经说哈，钱呢会长翅膀会飞的，钱呢是会飞的。你看前两天呢，美国的股票啊跌得很厉害，是。很多人就损失了很多。哎，有一阵子哈，在差不多10年前，哦，那个时候美国的股票涨得好厉害。那时候很多的公司啊，它都是以这个股份啊来吸引人，吸引人才啊，给你多少多少的股份这样。那个时候有一度啊，在加州，当然加州啊有这个超过100万。的富翁啊，是100万，是放在 multi-million， 就是好多几百万美金的这个富翁啊，有差不多20万人。哦，后来股票大跌，那这些富翁呢，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富空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样。
哦，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靠着叫我们得救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保罗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你们在他里面也可以得着这个丰盛。他说，我虽然在众圣徒当中比最小的还小，然而神怜悯我，他的恩典，他这样用恩典来招我，叫我把基督那个吃不透的丰富啊，要传给外邦人。哦，吃不透的丰富。那你要问我，这我是你得到什么呢？我告诉你，我能够告诉你说，我得着基督以后，我就满足了，我真的无所再求了。我真的那个，我们的女儿哈，一个大女儿，她特别的孝顺，她就要给我们买房子，要养我们的老啊。我们现在开车子也是她所送的，这样。他就想要给我们要买房子，我就说不需要，我说现在我们还可以照顾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过得还很快乐，我们不需要，我们现在住的是老人公寓，可是我们住得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满足了，也可以说无忧无虑。那么当然儿女有时候会有问题，那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看到神实在是垂听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常常我们两个人啊，我看他，他看我啊，能吃能睡，我们说我们还要什么。哈利路亚。这是最大的福气，你知道吗？有的人啊，他有钱呢，他未必能够睡得好，是吧？有钱他未必能吃，有的人能吃未必有钱。哦，神给我们真是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最宝贵的就是那个内在的宝贝，就是基督在我的心里面。保罗说哈，我们虽然是瓦器哈，很脆弱的人，尤其我们现在都接近80了哈，那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力不从心啊，啊，力量什么都很有限。我们这个身体很脆弱，甚至说我们这必朽坏的，一定会衰老的，一定会衰老，一定会有一天没有力量的啊。但是保罗说，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为了要显出这个能力哈，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今天我们能够走那么多的地方，我们能够过得那么快乐。满有主的平安，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啊。有时候我们还能够真的给神来用，这样哦。我告诉你，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是我们的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我们有这个宝贝。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的，不是我们能够这样做，不是我们能够这样服侍啊，乃是出于神。都是他所做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外体会朽坏啊，可是我们的内心啊，却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内心就是一天新似一天。哈利路亚。哦，要喜乐，因为基督在你们心里面。要喜乐，神说他与你同在，他永远与你同在。他说我永远不离开你，我永远不离弃你。这是希伯来书13章开始的话，这样。那我们真的，我们没有理由在愁眉苦脸的，每天这样忧伤难过，好像跟人过不去。我看你有基督你就能看得开，你有基督啊，你就能够不快乐你就能够快乐。这是内在生活，我们不能没有内在生活。哦，我们这是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这个3-4天的里面，神能够真的向我们显现
你如果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的话，神一定会叫你保住。他说凡恶者来到我面前的必定得到保住，他不会让我们这样空手回去的。我们期待在这几次聚会当中，他向我们显现，他向我们说话。可是你的心要预备好，阿们，你要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哈利路亚，赞美主。哦，谢谢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你召聚了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说为的是要认识你，要得着你，为的是要得着这个内在的隐藏的宝贝，主啊。愿主真的将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的弟兄和姐妹，真的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哦，真的知道你实在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主啊。谢谢主耶稣，我们把未来这几天的聚会就这样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向每一位弟兄姐妹显现，主啊，哦，主渴慕你的，主啊，寻求你的，你都把他们带来，好让你自己来满足他们，主啊，有你他们就满足了。谢谢主，谢谢主给我们上午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